诸法等性本即法界，种自性圆满，三生有我念。离障本来或走龙清八七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究竟义趣的入中论，这个分了四个科判，论义、义理、论义、末义。现在讲的是论义，这个呢也分了三个问题，招论分支所在问题的招论究竟。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这个呢分了暂时地和究竟地，现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当中呢有讲的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功德，现在讲的是第一个科判。第二科判当中呢也分了三个科判，即其地等五地，先前地和远行地等四地。如今讲的是现前地，现前地呢也分了真实和结尾本品，现在讲真实。真实当中有略说人境地体相，广说所境空性和所指地功德而结尾，现在讲的是第二科判，广说所境空性。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宣说空性的深意，第二呢是真实宣说具有深意的空性，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啊，也有呢这个如何传相，就是传气和所讲之法，现在讲的是所讲之法。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义理抉择空性和空性之分类，现在讲的是第一呢也分了两个科判，义理抉择法物和义理抉择人物。那么现在讲的是义理抉择人物，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就解脱者应先破我。第二呢是宣说比破理证，如今讲第二。第二科判当中也分了两个问题，第一呢是破实有我，第二是生虚假立我，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也分了两个问题，首先呢是虽其边无我，唯一论唯一原力如车。第二个问题呢是这个说其余有事亦如是推理，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其余有事亦如推理呢，就除了前面的车和这个我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有知和知分的推理之外呢，其他的有事，比如说在这个当中讲到的这些其他的瓶子啊、衣服啊、房子等等，还有呢就说是这个因果，这些法都是推理的。那么这个当中呢也是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推理就是说是这个平等之就分和有分等，第二方面是推理因果。如今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呢是讲推理因果，推理因果呢也是分了两个科判，真实和自中不同，现在讲的是第二科判自中不同。自中不同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出访难，第二是比答，现在讲的是比答。比答当中呢也分了两个回答，第一呢是接触等答，第二是明于答上理数起。如今呢讲第一个科判接触等答，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略述自中无故，第二呢是于比以理广说。前面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二个科判了。第二个科判呢与比喻广说分了三个科判，第一呢是说比喻，第二是立真义，第三呢是就如何观察也无法破词空性之中而结尾。那么现在呢开始讲是第一个问题，说比喻。说比喻呢也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总说影像的比喻，第二呢是别说虽然没有真实的影像而依彼能尽构面之喻。那么这两个科判，第一呢就是讲到了总说影像比喻。那么这个总说影像比喻呢，也就是说我们前面在说自中没有过失的时候主要是讲到了谁有自性的程序呢，这样一种中意呢谁就有过失，合不合的过失。那么我们没有这个中意的缘故呢，就没有这个合不合的过失。那么现在呢是为了进一步的让我们能够就是说是更明确的了知这个含义啊，是通过比喻来说明。比喻说明当中呢是挑选的是影像的比喻甚至当中首先是讲总说影像的比喻，如日轮有四等别，于影像上亦能见，日影和佛皆非理，然是名言一元生。那么这个宋词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日影，那么这个日影呢就是说是讲如日轮有四等别，比如说呢在日轮上面有这个日食啊，有这些黑点等等，有这个日食等的差别的时候呢，在影像上，这个影像就是讲如果在水池当中能够显现这个日轮的影像的话，那么在这个日轮上所存在的四等差别呢在这个影像上面也能够见得到，也完全可以见得到。所以说下面这个影像呢下面这个水里面的这个太阳的影像就是天上这个日轮的一种投影它就是个投影。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分析这个影像和这个日轮到底是这个合合而显现呢是不合合而显现。 第三句讲到了日影合佛皆非影，实际上这个日就是讲天上的日轮，影呢就是讲水中的日影，水中的影像。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就说是通过前面呢对方给我们发的这样一种态度啊，那么就是说二者到底是合合不合合的，我们说合佛皆非影。第一个呢日影合合是不合理的。那么如果说是这样一种天上的日轮和水中的这个影像要合合的话，那么就出现两种情况，要不然呢就是讲这个天上的太阳下来到了水池当中，和水池的这个当中的这个影像呢合成一体的，要不然呢就是这个水中的这个影像啊上升到天空当中和天上的太阳合在一起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合理的，谁都没见过太阳从天上下来，也没见过水池从天上上去，所以说我们就说是这个如果说二者合合的话，那么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合合呢？那么像这样一个合合是不合理的，二者没有合合。那么既然二者不合合，那么是不是就是说通过不合合而显现的呢？合佛这个佛字呢就是不合合的也非理。那么如果就是说是水池当中的这个月影和天上的这个太阳不合合也能够显现这个影像的话，那么此处就是说如果不合不接触不合也可以显现影像的话，那么就是说水池和太阳没有合合可以显现影像，那么 和这个道理相同类推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大地啊其他的这些不是有这个反射这个这样一种作用的其他的这些石头也能够显现影像，为什么？因为不合合也能显现的缘故。那么二者无关，那就是说是这个水和这样水池当中的影像和这样一种这个太阳不合合可以显现的话，那么不合合不接触如果也可以显现，那么其他的大地和其他的反的和太阳也没有接触不合合，那么应当同样可以显现影像，这个就是一种根据相同根据相同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就像前面我们说的不合因非因无别一切生一切的这个过失仍然会有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如果不合合的话也就会有这个过失，所以要日影合佛皆非影。那么既然是这个日和影合合和不合合都不应理的话，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安立的呢？第四句讲到然是名言一元生，但是那么在名言当中依靠因缘合合就能够产生这种影像，那么是怎么样一种因缘呢？首先天上必须要有这样一种日轮，还有呢在地上呢必须要有这个水池，而且的水池呢也是非常清净的不起这个波纹的，中间呢没有阻隔，有这样光线。那么如果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合合的时候呢，这个水池和它的这个就是说太阳不合合就是说是不合合，或者说是离开了合合不合合之外呢，它的因缘一旦具足之后呢就能够显现这样的影像，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无自性就是无自性的这个道理。所以说通过太阳和太阳的这个影像是不是合合来产生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个果呢，就可以知道不管你合合也好不合合也好都不合理。所以说这种影像是离开了合合和离开了不合合之外之后呢，就是说单单是在明眼力当中有了这样的因缘就可以产生这样影像。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本来就是一种假立的，这样一种这个日影呢就是一种假立的。那么这样一种假立的法，这样假立的法它是一个因缘产生，所以说如果说因缘不具备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影像。如果因缘一旦具备了，虽然离开了合合不合合，但是呢一旦因缘合合之后呢，一旦因缘具备之后呢，就无可阻挡的必定会显现这样一种清晰的日影。所以说我们中观中当中所讲到这些因果的道理或者人破和所破到底接触不接触呢，我们要如果真实在真实意义当中观察的时候呢，人破和所破都不存在，哪里有一个所破法呢？真实意义当中、圣意义当中、空性当中没有个所破法，那么在空性当中也没有个真实的人破，所以说真实意义当中呢没有人破所破，也不存在是否合合能够就遮破所破的道理了，这个无法安立。那么在明眼力当中呢，明眼力当中这样一轮破所破也是一种假立的，如果它的因缘具备了，能破就能够破所破。在明眼力当中呢，你能破的因就能够破除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忘记的这些所破的法，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因缘合合。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观待符合于这样一种这个真实意，符合这样真实意之后呢，通过你的这些人破，通过你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因，然后去观察的时候呢，就可以真实的破掉所破。这个方面就在世俗地当中、名言地当中呢完全是可以一元生的， 所以说在我们在讲人依啊，就人破所破的时候呢，在不观察，在不以圣理人观察的情况下，通过这个人破，人恶破此所破。那么还有一个因和果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在圣理当中呢，也没不存在所谓的因果啊，别别的因和他的果二者合合啊，这方面呢这个问题都不存在。但是在灵验体当中呢，如果你的因缘具备了合合因缘呢，你就可以它的果的显现。那么这二者之间呢，都是一种这个影像和日本之间的这个问题，它二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二者之间都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法的存在的。实际上呢，在这个比喻当中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认为日轮是真的，影像是假的。所以说啊，就说是日轮是真的，影像是假的。我们说这影像是因缘和合的法，当然是假立的。当然日轮呢，不应该说是假立的吧？比如说呢，就说是这个果，这个苗芽呢，它是一种这个因缘和合的产生的影像，相当于前面的影像一样。那么它的应该是真实的吧？实际上，真正我们再把这个太阳啊，再把天上的太阳再拿下来一观察的时候呢，它也是一种真实的影像。它是什么影像呢？它也是因缘和合之后的一种影像，它也是一种果。说这种果呢，也是一种因缘和合的影像而已。所以说呢，我们前面也再讲过了，我们在着重观察果的时候呢，我们说果是无自性一缘生的，好像就忽略了这个因也是一缘生的。但是我们如果再把观察的重点放在因上面再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因就变成果了。因为呢，这种因它必定也是累积了各种各样的它自己的因缘，才显现了它的因。所以再往上观察的时候，没有哪一个法不是依靠因缘和合产生的，所以每一个法呢，实际意义上都是假立的。如果能够觉得果是假立，绝对能够知道因是假立。这个通过观待因可以证成。前面我们说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啊，因能生果乃为因，若不生果则非因，果若有因乃得生。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也是讲很清楚，因果互相观待，通过观待理完全可以知道因果无自性。那么如果要真正再通过详尽观察，通过侧重观察，我们说果它是一种各种各样一种因缘合合之后呢一种变化的影像，它无自性。我们说你这个因呢，你的因还是一样的，不管是种子也好还是业也好，任何一个法都有它自己的各自组成的因缘，所以说它也变成一种果的时候呢，啊，它自己也是无自性的。不管是从哪个方面，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离一多因也好，通过这样一种大缘起因也好，通过其他的这样一种因也好，都能够知道这个因果都是无自性的，没有哪一个法是有自性。所以说这个因果可以代表一切法。如果我们能够把因和果别别的都能够知道是无自性，实际上就能够抉择一切万法无自性。因为一切万法没有办法逃出或者跳出因果之外别别去安立的缘故，所以我们就会知道了，知道了因果无自性，就相当于知道了一切万法完全都是无有自性的。这个就第一个总说的影像比喻。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就是说是虽然没有有自信的或者实有的这个影像，但是呢依靠这个影像能够出面构之比喻，在宋词当中是这样讲的。如为修饰面容故，影虽不实而有用，如是此因虽非实，能尽会面亦达中。比如说呢，一般的世间上的人为了修饰面容啊，他会照镜子啊，在浴室的这个镜子或者在这个自己的镜子面前呢去照自己的影像。那么为了修饰面容，或者说自己的面容上面有污垢啊，或者为了修饰面容，或者刮胡子啊，或者为了做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这个影像呢虽然是无实有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不真实的，但是呢仍然有它的作用啊，它的作用仍然是有的。那么什么作用呢？就为了就能够让这个刮就修面的人呢能够知道自己的面上这个面容有没有污点，有没有黑点，哪个地方有伤口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影像上面对照自己的这个面容呢，就开始做这些修饰啊，或者就是说清洗啊。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自己的面呢洗得干干净净。所以这个影像不实有，但是这个影像真的是有作用的。然后通过这样一种比喻呢，我们就知道如是此因虽非实，能尽会面亦达中。那么这个此因呢，就是在注释当中就讲到的是推理。那么就是说是种种的推理，比如说离一多因啊，离一多的这个推理，大缘起的这个推理，实际上我们说这样一种推理到底是不是实有的呢？啊，这样一种推理呢根本不是实有的。中观中说通过我们的这个离一多因等这个人破可以遮破一切的有自性的法，但是呢我们就是说中观中从来没有讲过这样一种推理是真实的啊，是一种有自性的。实际上这种推理呢也是一种方便啊，仍然是一种方便而已。所以说呢，我们说通过这样一种方便，如理的进行观察，就能够 达到这样一种目的。达到什么目的呢？能尽会面亦达中。能尽会面就是会呢，就是智慧啊，智慧意思能够让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智慧的脸面呢，让它就是清净。因为呢，现在众生相对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实质啊，各种各样的无明，所以说这样一种实质和无明呢，啊，就是说是已经把我们的本来清净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已经遮障了。遮障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显现他的这个很光洁的一面啊，是自己的这个脸很光洁的一面。现在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因啊，一个多因啊，或者大缘起因，通过观察把这个智慧上面的智慧面上面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实质的这些垢染，一一观察，一一清洗掉之后呢，哦，这个智慧就很清净。一达中，这个中呢，就是讲无自性中啊，能够了达无有自性的这样一种中意。像这样一种因呢，就有这样一种效果。实际上我们就是说站在这个角度啊，站在很高的一种角度观察这些人破所破的时候呢，都是一种以水出水以绝出绝的这样一种方法啊，都是一种方便法而已。所以说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说是要了知啊，这样一种人静因或者这样一种就是说是观察一万法无自性的因呢，是假立的。它是假立的，但是呢，虽然是假立的，它的作用仍然是存在的。那么这个科判的意思呢，也就说明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一切有假立的法仍然会有它假立法的作用，而假立法的作用仍然是有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学了中观之后觉得是假立的，那我们就会有些时候不注意的话，就会误入一个歧途。什么歧途呢？既然是假立的，就是没有作用。既然是假立的就没有作用，比如说我们的因果是假立的，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因果是假立的，那么这个因果就不会发生作用了。现在呢，我就不去取舍这个三个因果，应该对我没有伤害吧？有的时候呢，就会误入这样一种歧途。但实际上，这个科判所要表达出来的意思呢，这样一种法虽然是假立的，但是呢，仍然是有假立的作用。它假立的作用仍然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在抉择苦乐都是假立的。我们通过任何一种这个通过中观中观察的时候呢，我们的受啊，我们的苦受啊，乐受啊，我们敢说它是实有的吗？我们通过中观的这些离多因或者缘起因观察之后呢，这个苦乐的受就是假立的。但是我们说假立的是不是就没有用了呢？假立的有它假立的作用。那么这种假立的作用到底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就像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苦乐，实际意义上这个叫苦，假立的苦乐。但是我们在受感受这样苦乐的时候呢，它仍然会有它的作用。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是一般的凡夫人在遇到这些乐的时候啊，悲伤的时候啊，像这样的话都会产生这样一种不同的情绪。所以说呢，这个修行人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抉择这个万法的时候，假立有它的假立的显现，假立有它的假立的作用啊，这些作用都是完全存在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假立的缘故就否认了它的显现，假立的缘故就否认它的这样一种作用，这个方面是没有真正通达它这个空性的一种原因所导致的，是导致的。所以说，只是我们前面讲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能破和它的所破呢，从空性的角度，从究竟的高度来看的时候呢，都是假立的。而且呢，如果按照究竟的一种实相的观察的时候，这些都是分别啊，都是分别念。就是说，我们这样一种这个所破的这些所谓的有自性的实质呢，也是分别念。那么我们说这个离多因啊，或者说缘起因呢，这个也是分别念。但只不过是在分别念当中呢，就是后者啊，就是前者，就是说这个所破的分别念呢，它会导致一种明缘力当中一种如梦如幻的痛苦，就会导致一种流转啊。我们现在轮回当中流转呢，这个方面就是通过一种啊，就非离作意啊，通过一个恶分别念而引发的。那么前面这个人破呢，它也是一种分别念。但是呢，这种分别念呢，它是一种靠近实相的分别念，它是一种可以说观待来讲，它是一种善分别念啊，靠近实相的分别念。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这个修法的时候呢，不能够一概说啊，就是说这个分别念是无用的。但是从究竟的角度来讲的话，任何分别都是应该断除的，任何分别的本性都是都是空性的。但是呢，针对初学者来讲呢，我们要善于使用这个分别念啊，善于使用这个分别念，就是说你能够把这个分别念使用好了，就可以把我们的心引向于道，然后呢，一入道之后呢，通过道的力量呢，也可以把这个人就是说这个分别念也能够把它这个消尽在法境当中啊。通过观察分别念，能观察的自性也是无自性呢，也可以把它消失在空境当中。所以实际上我们前面也讲过呢，就实际上我们正最后观察的时候呢，一切万法的实相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那就是一种什么都不是的状态。 但是呢，有时候既然什么都是啊，最后来讲这个结论呢、啊，这个结论这么简单，那么为什么我们最初的时候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学习呢？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复杂呢？佛菩萨为什么要把搞这么多理论体系啊，一个唯识，一个中观，一个小乘、大乘啊，搞很多这些这个修，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现在众生的这个分别念，现在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处在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当中，没办法真正的返璞归真，没办法达到它这个极其简单单纯的执行当中。那么就是要通过啊，就是说这些广大的观察，通过复杂的分别念来对治复杂的分别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我们相对当中这些种种的邪分别、非离作意呢，就把它认识，一个一个都认识，它是一个虚假的或者无自信的。也就是说呢，我们真正想要达到这样一种简单呢，如果不经过前面的复杂，这个是达不到的。我们就必须要经过前面的复杂之后呢，啊，最后才发现啊，那就是说是一切的事情呢，实际上原本呢就是这个非常单纯的、非常简单一个法。所以说，我们通过学习很多很多的理论，学到究竟的时候，学到头的时候呢，啊，再一看的时候，哦，一些办法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最初的时候没有去学习这些看似非常复杂的这些理论体系的话，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发现最后这样一种。既然是这么单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是说通过比如说这样能观察的中观的这些轮廓的音啊，这些大波罗经也是十万颂十万颂的，还有呢就是说这些中论的颂词啊，就是中论的颂词啊，四百论的颂词啊，智慧品的颂词，实际上我们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的注释，这么多文字到底讲了什么，实际上这么多文字讲的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讲实相。那么这个实相是什么呢？这个实相就是什么都不存在的一种状态。那么就是说，我们真正最后要了知这么单纯的、这么什么都不存在的状态，我们能够一下子进入吗？根本不可能，不可能了知啊！就一切万法的实相，最后来讲就是这样一种自信啊，就是这样自信。所以说，当我们学完之后，把这样通过复杂的理论，把这个我们相对当中的非离作用一层一层的破除、一分的观察之后呢，通过这样很复杂的这种分别念对治分别念的过程呢，最后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思想就会越来越靠近实相。所以最后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哦，学都是简单的。有些证悟者在证悟的时候就会这样说，以前学的东西全都是没有用的。但有些人呢就抓住这句话，哎，像以前学的东西都没有用，所以现在不用学了，根本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在最后证悟的时候，他知道以前学的东西都没有用。为什么呢？以前学的东西就像桥一样，就像一艘船一样，当他已经到达了彼岸的时候，他有资格说啊，这个船已经没有用了，以前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如果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到达彼岸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资格讲这句话，还没有资格说我们学的现在学的东西没有用，现在我们学的东西在究竟来讲没有用，在已经证悟的时候可以说是没有用，因为它必定是一种分别，必定是一种方便，还是一种方便而已。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到达彼岸的时候，这个方便如果舍弃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真正的出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委员，出很多的障碍。所以现在我们学习这样一种这个理论呢，或者说是说有的时候一套一套的辩论啊，一次一次的问答，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刚开始学啊学中观的时候，就觉得讲这么辩论干什么？像这样的话，你直接把自中的问题讲出来就得了嘛，另外派的观点讲出来就可以了。讲这么多各路派，讲那么多其他的宗派外道的，把我们脑袋搞得昏昏的，到底有什么作用？刚学的时候就觉得哎，应该直接讲一个。为什么呢？就对这个辩论搞不懂，不知道是到底什么。后面慢慢学的时候，哦，就实际上我们学了这个自尊观点之后呢，还有很多内心当中，我们内心当中还有很多疑惑。这种疑惑呢，有些是和外道相同的，有些是和小乘相同的，有些是和唯识中相同的，有些就和其他的这样一种格鲁派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宗义相同的。所以说，像这样啊，通过一层一层辩论呢，就把我们相信当中的一些疑惑呢，全部都是打破掉。最后，你对这个自尊的观点啊，才真正的说会产生一个。啊，就是说牢不可摧的一种定解，啊，就是这样一种过程，啊，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智慧从很粗的磨练到很细，到了很细之后呢，你的智慧非常细的时候，一越来越靠近实相法界的时候呢，啊，你对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问题呢，就会产生这一种这个定解。所以说以前上次也讲过，在据舍论当中哪个地方也是讲过。那么我们为什么会产生疑惑？我们的怀疑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怀疑来自于无明，所以说如果来自我们内心当中还有无明的时候，就会产生疑惑。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把这些疑惑提出来，把这些疑惑打破掉，实际上在一个角层次来讲，也是在对治无明啊，也是在对治无明。所以说我们的见为什么说必须要很清净、很稳固、很微细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一层一层的观察，把内心当中我们或者已经发现的，或者还隐藏在我们内心当中，把它提前提出来，通过这样一种佛菩萨的智慧来观察来打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树立一个非常清净的这个正见。 因此我们在这个通过很多因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很复杂。但是呢，我们前面讲过了，如果我们最初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不经过这些复杂的话，最后根本体会不到万法实相的简单，万法的单纯性根本无法体会的。所以说当我们就经历了一大套整个一个复杂的体系之后呢，最后我们就这个智慧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清净，或者这样一种单纯的法界就比较容易认识了。修的时候也就这么简单的修啊，不需要去做很多事情。为什么说你越在往上层修的时候它的修法是越来越简单的呢？也不需要很多勤作的原因。为什么在下层的时候你很多这些生与意的这些很多勤作啊，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如果我们最初是不经过这些该经过的这些复杂的程序的话，最后我们想简单简单不了。比如说让一个人啊，让你简单，让一个初学者你去修大圆满，你坐在床上去什么都不想，根本做不到，没办法做的。那么如果他就是说前面他通过这样一层一层理性的思维，他有一个这样的基础，慢慢慢慢上去之后呢，他最后修下最后他的几年或者十几年说再坐下来的时候，他就懂为什么怎么样去什么都不想。这个什么都不想的精华在哪个地方，他就可以非常这个准确的掌握这个修法的核心，就抓住这个修法的关要，他就能抓得住。所以如果就是刚开始不学的话，根本抓不住到底哪个是关要，学完之后他就可以抓得住。而且这种这个抓住这个纲要的问题啊，非常的有把握，非常有把握。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内心当中的的确确有一种清晰的正见的时候呢，他的修行啊，他也会显现一种就是说前所未有的自信啊，这种自信呢也是通过不断的闻思，不断的这样一种磨练之后呢，内心当中会真实的生产。这个方面讲到了这样一种无自信的法，已经相当法确确实实能够起作用的，并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所以说我们的这种能破所破啊，这个所破也无自信，能破也无自信，但是呢这个最后在名利当中，这个能破就能破所破啊，主要呢还是要讲这个问题的。下面来讲第二个科派呢，立真义。那立真义呢，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去遮破对方的打烂的这样一种真义呢，在这个颂词当中来确立，就是正确的正面的回答吧。因为前面第一个呢是从比喻来讲的，第二个立真义呢就是正面的就回答对方的这样一种方案。若能了因是实有，即所了终有自信，则可配此何等理，非尔故汝汤去了。那么就是说前面不是说你的能破和所破啊，到底是不是结合呢还是不合合，像这样给我们发了一个过失啊，他就觉得你如果能破所破合合呢，那么就成了一个，没办法按理能破所破。如果不合合呢，那么就是也不能够真正的去破所破，就这样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没有第三品，他前面给我们讲这样一种过患呢，我们就正面回答的就是说，若能了因是实有，即所了终有自信，这个配置合的理。那么这个能了的因呢，就是前面讲能破的因，或者能了的因都可以这样讲。那么如果能够了知万法无自性的因，或者能够破此实有的这样一个能破因，如果是实有的，而且呢所了的中义，所了达的这样一种中义，或者所破的这样一种中义，都是有自性的法，两个都是有自性。你看这个能了因也是有自性的，所了的中义呢也是有自性的，两个法都有自性呢，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啊，配此何等理，我们才可以配合的说这样一种这个能了因和所了中，你合合而了之呢，还是不合合而了之？因为实有的法才可以观察合合不合合。非尔意思我们根本没有程序能了的因和所了的中是有自信的，故汝汤去了。所以说你这样给我们发了这样一种过失呢，完全是这个汤去了而已，完全就是说一种这个虚费这样的口舌而已，没有了解到中观中的真实的真意，然后呢发出这样一种合合不合合的过患，实际上呢就自中的角度来讲完全都不存在啊，不是说中观中会说，而是说从究竟的意义来讲，从究竟的意义上来讲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如果在圣意当中一切无所缘，也没有能了也没有所了，那么在名义当中呢，它是一种如梦如幻的一种缘起的自信，缘起的道理。所以说它都是一种，如果它的因缘合合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和能了所了，然后如果因缘不具备呢啊，你就是一个识破啊，或者说是识了因，像这样就没办法按一种真实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在名利当中它一种这个缘起的自信。中观中呢就在在处处都是这样讲，并不是说以前我们没有这样讲，现在对方逼急了啊，我们就安立一个这样的问题，根本不是，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月春论是在写这个论点的时候，或者就是说这些大的在就是说在这些写这些论点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内心当中已经证得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不管从哪个方面给他发这个所谓的过失啊，都能够完全的解答啊，都能够从他这个自中的角度来解答。所以说此处就正确正面的回答就是说，如果说是能了所了等等因和果，如果是实有自性的话，绝对必须要观察是否合合，是否接触 啊，是否这样一种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人了因和所了了终，或人生和所生完全是无自信的话，那么就是说不需要这样，不需要配此何等理论，啊，就不需要在这样人了所了之上去配一个啊是不是合的这样道理去观察。所以说呢，如果这样观察呢，是唐去了而已。当然了，这个时候呢，月城论是只是一种这个，站在一种高层次的角度呢，对下面发就是说提问的人呢，给他们啊讲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讽刺的语言。但对我们来讲的话，确实是很需要这种辩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通达了空性了，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认为通达空性的时候，还从很微细的邪见没有浅出，就是需要通过这样一种问答啊提问回答的方式呢，再进一步的观察，然后呢把这样一种疑惑打破之后的应当的定解更加的坚固的。这方面就是讲到了立争议。下面要讲的这样一种这个科判呢，是讲的第三个科判啊，如何观察或如何辩论呢，也没办法破此无自信中而结尾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宋词当中讲到，一打诸法无自信，难使他之有自信，如父以恶分别往，何为于此老事情。那么就如何辩论如何观察呢，实际上也根本没有办法破无自信中，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打诸法无自信，难使他之有自信。因为现在呢，就是通过他要对方要通过辩论呢，来让就是说是这个程序无自信的宗派让他失败，他自己内心当中有失职，所以说他就没办法忍受哦，说一些万法皆空啊，一些万法无自信的这样一种观点，他就想方设法的想要破此掉。但是呢，就是月城论是讲呢，实际上一些万法无自信，就是说容易了达，容易了达呢，这个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因为诸法无自信的确就是万法的实相，我们要让众生顺利的了知万法的实相呢，这个方面是这个合理的，因为他本来就无自信。本来就无自信呢，要让众生了知一个本来就是怎么怎么样状态的事情呢，相对来讲要简单的多。而就是说是这个本性，一些万法本性是无自信的，如果你要背道而驰，你要把这样一种无自信的法要讲成有自信的法，这个就很困难，基本上就做不到。当然了，就是说是对关待一些有实质的众生来讲的话，你跟他讲一些万法是存在的，你看我看得到的缘故是对吧，就是有自信的，我摸得到的缘故，我能感觉他硬邦邦的东西肯定是有自信，而且我还有这些苦乐呢，肯定是有自信的。这个方面从暂时的角度来讲，你似乎众生也有实质啊，你跟他讲的是好像是能够让他知道这个有自信。但是真正要从啊，就是说了义的角度，或者是做究竟观察的时候呢，你要把一个无自信的东西说成一个有自信，相当于就是要把一个白的东西要说成黑色的啊，你要把一个白色的东西说成黑色的东西一样，非常的困难啊，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世界上的人也是这样讲的，如果你要就是说要这个真正要是安利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假话的话，你必须要通过一百个虚假理由来证明它。所以像这样的话，再往后的是越来越困难的。为什么？就是说，中观中和这些有时中辩论的时候，越往后辩，对方的这样一种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的原因也是这样的。那么中观中为什么他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呢？他讲的是万法实相，一些万法本来就是空性的，所以说再往去怎么讲根本都不怕的。你随便是多少理由，你随便多少人呢，像这样根本都丝毫没有畏惧，因为一些万法的自信就是无自信的法，一些万法的本性就是无自信，就是空性的。所以说像这样从这个角度的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比较容易通达一些万法的本性，就好像我们容易看到这个白的东西，把白的东西看成白色的东西，或者把白的东西说成是白的东西，这个就比较简单一样，就是这个含义。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注释当中也是讲过了，就是为什么一打诸法无自信，难使他是有自信呢？因为就是说在讲一些万法无自信的时候呢，中观中般若中它有很多这样一种无自信的比喻啊，如梦啊，如幻啊，如阳焰啊，如水月啊，如鼓响啊，像这样虽然显现，但是显现的是无有自信的，显现的时候是空性的，这个比喻啊同喻能够找到很多很多。所以说呢，当我们给这些这个就是说有实有的人讲，就是说因为我们平时说啊，你看到的东西摸到的东西，这个就是啊，一些万法实有的根据，我们就讲了，实际上不一定。为什么？做梦的时候，他能够体验得到这些苦乐；做梦的时候，能够体验得到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的色身相位处。但是呢，实际上能够体验，是不是就是说明他实有呢？正在体验的时候呢，根本无实有。还有这些幻化的相马，正在看到的时候无实有；水月正在显现的时候无实有；还有这些很多很多的鼓响正在显现的时候无实有。等等，有很多这样像无自性的比喻，能够让众生呢比较容易侵入一万法无自信，而在整个世界当中找不到一个有自信的这种比喻，一万法实有的比喻一个都找不到，没有一个说就是说是他这个显而有自信的法 哪里找得到呢？所以说就因为这种原因，在分析下来的时候呢，也是很难以让别人了知是有自信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你不管怎么辩论呢，反正都是这样的。在中观失败论最后一个宋词也是讲也是这样讲过的啊，有非有去非，诸中皆寂灭，欲中欲心难，必不能生。就说是这个有非有去非，这个四边呢、啊，这个诸中全部寂灭的这样一种，对于这样一种论中，你在这个当中要给他啊心难，要给他就发这个过失，毕竟不能生，毕竟呢是没办法啊，就是说是这个给对方发出给这样无自信中说有什么什么过失的，根本没有。为什么？他因为一切的心论寂灭了，你对这个无啊，就是说寂灭一切心论的这个宗派，永远发不了过失，因为这个就是万法的实相。一些万法的本体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一打诸法无自性，难使他有自性。后面两句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不要再以这样一种实质分别网去恼害世间了。如复以恶分别网，何为于此恼世间？那么这两句话呢，啊，就有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实际上，一切的众生之所以流转到现在，之所以现在在轮回当中，虽然无自性，还会感受各种各样的痛苦。原因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这些人相对当中有恶分别念，有这样种种实质分别念，不了知万法的自性的缘故呢，产生了根本不需要产生的这些忧悲苦乐啊，种种的这样一种取舍啊，实质啊，产生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生老病死。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众生已经被他的实质分别念已经牢牢把自己捆住了，如复以恶分别念，何为于此恼世间呢？那么在这么可怜的众生，他们已经被这些实质的分别念已经牢牢捆住了，你为什么还要给众生再说一万法是实有的？你还要给他们讲很多很多一万法实有的道理，又给他们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犹如蚕茧一样的上面又加上很多很多道的这个镣铐，把众生牢牢的捆住。为什么？实际上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众生怎么样把分别念，把这个恶分别念一层一层的打破。现在呢，你做的事情不是在给众生解缚，而是在给众生加负啊。比如说呢，就是说啊，宣讲一些众一些万法是实有的啊，或者就是说一些万法有自性啊，像这样的话，这些实质的分别念众生早就因为有这个分别念的缘故，现在才没办法解脱的。如今呢，你还在上面再加很多很多这样所谓一些万法的实有分别念，所以说叫做汝复以恶分别念网。你为什么还要以这个恶分别网呢？为什么还要于此恼世间呢？对这个已经深受苦难的众生，这个世间还要再加上几个恶分别网，到底是为什么？所以中观中他就说，是前面我们讲为什么中观中论是非常的，就是说悲心非常强烈，就是因为看到了众生流转的因就是实体。所以说中观中他通过种种的因呢，一层一层的把众生的束缚，把众生的实质全部啊，就是说去掉，全部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在中观中的理论当中，从设法来自一切自治，从设法来自一切自治全部绝对为自性空。实际上换个角度来讲，就是说让众生把从对设法的执着乃至于对佛的执着全部打破，一切万法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就还原一些万法的自性，一些万法的空性，就让众生还原。就是说我们加进去的这个，我认为设法是这样的，我认为设法是那样的，或者我认为佛是这样的，佛是那样的，这些都是分别。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这个设法乃至于一些字加进去分别的时候，这种分别啊就是迷雾啊，就是迷雾。那平时我们在大雾天的时候看不清楚这些设法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迷雾。这个迷雾呢，关待我们来讲，这个叫分别。我们相续当中的分别念就是一种迷雾，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有了这些各种各样的分别念，就相当于我们内心当中有了这个迷雾，根本看不清设法，就根本看不清万法的本性。所以说就通过中观中的这些破因，一个一个把这些执着有无是非，执着长断，执着意义啊等等，这些所有的执着迷雾全部去掉，去掉之后呢，才能还原一种最极本来清净的自性，就是这样一种本体。所以中观中它完全是给众生去缚的啊，就是说是去年解缚的这样一种问题啊。就是说其他的宗派为什么一致要破此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了知万法的实相，不但没有了知万法的实相，而且还是在承认像实有的法啊，就是说差了就是说是这个差了实有啊，或者未成实有等等。当然这个方面我们要应该啊，就是说是分别而论啊，分别而论。就分别而论，我们就说这个方面讲到了，比如说此处汝复以恶分别网，何为一次恼世间，这个是针对所有的有识中来讲的。针对所有的有识中来讲呢，当然也包括像唯识中啊，像这些这个有部经部啊这一方面的法了。当然呢，我们就从最了义的角度来讲，要让众生彻底的现前本来面目来讲啊，这样一种说完全是没有什么过分的 啊，因为这个是站在最了解的角度来讲。当然，如果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呢，一方面呢，就是说是比如说有部派呢，它程序三十私有啊，它程序有一个生意地当中有一个微臣一个差的存在呢，这个方面呢，但是它程序无我。那么这个我呢，它是就是说是通过观察它是不成熟，所以也能够引导众生去掉我，去掉这个我执。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虽然它程序了一个暂时实有的法，但是呢，从就暂时来讲，它可以引导众生去向于我。还有呢，唯识中也是这样的，虽然就是程序这个人取实有啊，阿赖耶识实有，但是它也程序这样一种遍际空啊，它也程序这个遍际空，也能够让众生发菩提心。慢慢慢慢逐渐把众生引导在解脱道当中来的，这个方面就是说一分为二来看啊，不能够一概而论所有的这些只要不成于空性的法都是以恶分别往老世间的啊，不能够完全这样讲的。所以此处月圣顿是当然他是站在一个应承派的高度啊，站在究竟实相的高度来讲，完全可以这样说，你只要有实质的话，加在众生分别念上的实质都是不对的。但是呢，这个方面我们也讲，从修道的角度来讲，从引导众生逐渐去向解脱的角度来讲，佛最初的时候都还要讲这样一种这个就小乘的教法，佛讲为实，佛呢讲了这样一种空性。所以说现在我们不能说佛有问题啊，不能说佛呢就是没看准没看对，这方面观待众生的根性来讲必须要这样讲的。所以这个就是此处的意义一分为二的这样一种观点必须要了知的。那么下面讲的是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呢，就明于达以述其，上以述其。就是说宋词当中讲了，知上述于破矣，从破外达何等难，云何而是破法人，由此当知于人破。那么就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问答的，前面已经破掉了，已经回答了啊，已经回答了。所以说呢，就是明于达的上以述其，就是这个科判。了知上述于破矣，从破外达何等难，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当中有一个上述于破啊，上述于破，上述于破我们要了知啊，首先了这个上述于破的意思，就是说前面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因和果，或者就是说这样一种车的有知和它分支的关系，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啊，讲完之后呢，我们说或者就通过这样一种假立的因产生一个假立的果，或者就通过积累啊，假立一种集聚啊，通过这样一种五蕴啊，通过这样一种之分而假立有车，假立有我。像这样的话也讲到了这个就是说人生所生之间的一种假立，也讲到了累积之间的假立。那么就是说了知之后的余破是什么意思呢？余破就是前面我们讲到了你的因和果是和合而生呢，还是不和合而生。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讲了这个意思，就是上述余破就这个意思，了知了上述余破已，从破外打何等难。什么叫做外打何等难呢？就是我们给就是说这个外呢，就是讲到这些他宗啊，就这个不一定是就是说是实际上外道啊，不一定完全是指这个外道。当然有的从广义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这个外字也可以是叫外道，或者在注释当中讲外人，或者是讲这样一种他宗的意思。然后我们在给对方发了这个过失之后呢，外答何等呢？那么就是对方他就回答了，就合不合合等的这样一种这个方案。比如说他怎么回答的呢？他就是回答的时候就是说，人破所破合不合，此过于汝，临非有。他就是这样回答的，他就通过这样回答的方式呢，给中观中提一个法难。我们就再一次的破掉这样的法难，就要重破啊，都要重破。那么就是说重破外打何等呢？因为我们在上述的余破当中呢，这个地方的余破呢，就是直接给对方提出的你的这样一种因果合合而不合合，这个叫做上述余破。了知了上述余破之后呢，外道啊，就是说是对方呢，他回答了这样一种这个法难，或者回答了我们给他提出的问题，他就说这个对你也有。我们从破外而合的呢，我们就说通过下面这个科判呢，就略说广说这两个科判呢，我们再一次的对这个合不合合进行观察，实际上这种破呢已经是属于重破了。那么因为第一层破呢，就是前面所讲的余破呢，就是讲第一种破，就是直接给对方提出这样一种因果合不合合的问题而破斥对方的观点，这种人破。这轮破就是破掉之后呢，对方给我们一个反过来的回答，然后我们把这个回答再一次破掉了，这个是重破，那这个叫重破。实际上呢，为什么叫重破呢？因为这两个地方牵扯的意义是一个，牵扯的什么一个意义呢？牵扯的意义就是一个因和果之间合合而生还是不合而生，这个叫做牵扯的一个牵扯的意思是一个意思，或者后面讲到了这个能破所破合不合，或者我们的因和果之间合不合，所以这样的话就是重破。所以这样一种回答呢，前面已经讲过了。云何而是破法人呢？这一句主要是针对对方的第三个提问呢，无底而谤，就是说汝是无中破法人， 他觉得这个中观宗是自己没有任何所宗，尽量啊，就是说只是一味的破对方的观点，是个破法人。那么中观宗回答的是，就是云何而是破法人呢？哎，我们不是真正的破法人，为什么呢？如果在圣义地当中有实有的法存在，中观宗通过理论把这个实有法破掉了，这个就是破法人，这个是诽谤法。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圣义地当中呢，一法不立，离人当中呢，一万法本来就是虚妄的，我们在觉着实相，怎么说是破法呢？你就没办法安立这个破法人的这样一种法相，这个法相安立不了中观宗的意思。所以这个方面呢，是中观宗一方面是在做回答，一方面也是在借这个回答而凸显中观宗的究竟了义。究竟了义就是说是在抉择一些万法的实相，好像是在破对方，但是呢，就是通过破的方式，通过就是说是这样抉择万法实相的角度，或者破的方式来抉择万法的实相。因为一些万法本来就是什么都不存在的，所以你承许这个是了义的，给你破掉；你承许那个是了义的，给你破掉；你认为这个是究竟有的，全部破掉。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破法人的这种法相，因为一些万法本来就是一种无有自性的啊，没有，全部都是无有自性。所以中观宗他为了这样一种，他中观宗破斥对方的观点，是不是喜好争论呢？前面我们在讲法无我结束的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并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的，是为了打破众生的实执而讲到了这样一种争论，讲到这个辩论。所以说呢，众生对于实相有不了知的地方，通过辩论的方法让他舍弃这个观点，这个不是真正的一种这个有过失的争论啊，这个是根本没有过失的，只是为了让众生去向解脱道而已，所以根本不是破法人啊，不是破法人，而是就是说引导众生去向解脱道的这种殊胜方面，殊胜的这样一种引导者。由此当知愚人破，所以通过这个呢就可以了知啊，叫愚人破，就通过这三句了知上述愚破，以从破外达何忍耐。云何而是破法人？通过由此啊，通过这三句当知愚人破，就可能了知其余的人破啊。其余的人破就是讲前面的因果合不合合，还有他的就反过来重破的问题呢，这个叫做愚人破。通过这三句呢，就能够了知啊，就其他的人破在上面已经完全讲完了啊。这个科判对照这个科判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应该了知其他的啊，就说是这个破了其他的这个回答呢，上有数起也是这个含义。那么这个意思讲完之后呢，我们啊就是知道前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法无空性和这样一种人无空性啊，都已经这个完全的做了观察了。首先呢就是从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从这个没有自身开始的啊，没有自身开始，然后到了这个观察数能得解脱这个以上呢。就讲到的是法无空性，然后从这样会见烦恼诸过患啊，然后一直到这个云何而是破法，由此当知云能破，这个之间呢是讲到了人我空性。那么这个以上呢就是以理论来抉择空性的道理啊，可以说已经讲完了。那么在后面这个含义呢，空性的分类，这个以下呢就说是很难的这个理论没有了啊，真正非常难懂的理论就是在前面的这些，就是说是彼非彼生起从他，从真正从这样一种这个没有自身开始，乃至于当知愚人破这个以前呢，真正难懂的理论在这一段当中讲了。后面的空性的分类相对来讲啊比较简单了啊，就是比较容易通达了。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